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70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万多人控告江泽民，本周激增13000；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起诉江泽民谁能挡得住？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4万多人控告江泽民。6月26日至7月2日，一周内又有20644位法轮功学员及亲属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控告起诉江泽民，要诉严惩其发起并操纵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的行径。将江泽民送上法庭的呼声日益高涨，听到消息的普通民众也积极支持诉江。从5月到7月初2个月内，明慧网已经收到43404人共34581个案例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自诉状副本。由于网络封锁和消息传输的不便，实际数字不止于此。明慧网10余年来一直在消息严重封锁的情况下，反映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受迫害事实，但更多、更深、更广范围的迫害却仍被中共江氏集团掩盖着。此次诉江大潮中，明慧网收到的20000多份诉状副本所记述的控告人亲身经历中，很多冤案鲜为人知，当事人和家庭所承受的痛苦令人不忍卒读。
一位吉林市法轮功学员在发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检察官、法院法官的复信中写道：我深知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处在您的位置上都很艰难。事实上，中国法院审理法轮功类案件依据的不是法律，而是当权者政策。这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会裁决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是违反宪法、非法、无效，都会判决法轮功无罪。反过来讲，任何一个法治国家也不会发生中国现在的这种情况。我之所以起诉江泽民，不是为我自己，因为我的遭遇只是千千万万法轮功修炼者中的普通一例。我只是希望你们能抛开自己的身份和政治因素，冷静的、客观的、理智的思考一下法轮功问题，为自己和中国人民负责。愿所有善良的人们用良知、正直和正义感支持法轮功学员信仰自由的基本权利，结束这场仍在持续的对修炼者的迫害，让我们共同把江泽民押上人间正义的法庭接受审判。
迫害流亡到海外17个国家的160位法轮功学员向中国最高司法部门投递了诉江状。6月26日中午，美国首都华盛顿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美大使馆前集会，声援和宣布加入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的全球诉江大潮。 为避免迫害而被迫流亡美国的法轮功学员王求莹、刘佳宁、王春荣、王春英、马春梅、张惠东和于静向中国最高检察院递交了刑事控告书，并将控告书副本带到活动现场，向与会者揭露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所犯下的罪行。
刘佳宁曾任山东菏泽市副市长，退休前任山东省纺织工业厅副总工程师兼规划建设处处长，坚持修炼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多次遭到非法拘禁、抓捕、关押、囚禁、抄家、扣押养老金、支付非法罚款、个人财产遭没收及损毁等形式的迫害，在洗脑班、看守所、黑监狱、劳教所或监狱被监管期间遭到体罚虐待。刘佳宁在控告书中控告江泽民对他及近亲属犯下虐待被监管人罪、非法拘禁罪、滥用职权和徇私枉法罪、抢劫罪、侵占罪和毁坏财物罪、强迫劳动罪、迫害罪。他说，二战中的罪犯包括医生、护士等参与杀人者成为历史罪人，并受到绞刑的惩罚，我的心为他们哭泣。在希特勒发动的那场反人类的战争中，他们盲目执行上级命令，成了希特勒的帮凶，从而给其本人和家庭带来痛苦和灾难。这种教训足以让后人清醒。今天在江泽民发动对善良的法轮功群体的残酷迫害中，多少中国人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了这场迫害，跟着犯了罪，成为江泽民的帮凶。这些人都逃不过法律的裁决。
6月23日，美国洛杉矶法轮功修炼团体在中领馆前集会。73岁的北京退休中学教师李淑英多次被非法绑架关押，累计现冤狱近6年。他说，控告江泽民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由于江泽民对法轮佛法的迫害和诋毁，使广大中国民众受到了毒害。控告江泽民结束迫害，使广大民众了解真相，清除思想中的谎言和毒害是必要的过程，这也是广大中国人觉醒的机会，远离邪恶，远离苦难，从而有美好的未来。
美国国会议员、现任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夫·史密斯6月25号在美国众议院听证会现场向记者表示，他支持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史密斯说，中国民众勇敢、坚韧、持续地提出这些法律控告，坚持站出来推动中国民主和问责中共当局的一部分人的行为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很多中国民众被劳教、被惩罚报复，但是他们依然能够坚持。西方世界、自由世界、全世界应该一天24小时地支持他们，对他们说，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
6月27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班克斯镇地区举办活动，声援在中国大陆的控告江泽民大潮。近日，西澳多名法轮功学员先后向中国检察院、法院等部门邮寄控告状，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前中共独裁者江泽民。法轮功学员盛正平是原武汉钢铁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曾经入选全国优秀人才库。2001年因张贴法轮功真相标语被再次绑架至看守所，遭受刑讯逼供，被非法劳教一年，遭受恐吓、殴打、辱骂，在以绝食抵制迫害时遭受野蛮灌食折磨。2002年下半年，他因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再次被绑架，先后在拘留所和洗脑班遭受灌食、洗脑等酷刑迫害。盛正平要求最高检察院对江泽民向最高法院提起公诉，将其绳之以法，还法轮大法及其创始人清白。
对于目前发生在中国的大规模控告江泽民罪行的浪潮，加拿大安省多伦多著名律师周以天认为，关注此事意义重大，因为它可能改变中国。民阵全球主席盛雪用令人鼓舞来形容。现驻加拿大的前沈阳市司法局局长韩广生表示支持，他说，迫害法轮功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是践踏人权及信仰自由的反人类罪行。盛雪说，中共对王立军、薄熙来及周永康的审判都没涉及他们所犯的反人类罪行，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的都是其反人类的罪，告江能推动的话，影响不可估量。盛雪说， 很多人都知道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但大家都苦于撬不开一个缺口。他们知道中共是流氓，但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能通过控告江泽民撬开一缺口，不但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有利，还会推动整个中国社会往前走。律师周一天说，从西方的角度看，人权受害者在中国控告江泽民很有意义。中国是个很有意思的国家，它有法律，但是其法律被错误使用。他解释说，在中共专制下，法律成了一件装饰品。如果调查员、检控官及法官都称职的话，就可以把践踏人权的罪犯绳之以法。他说，如果检察机构接受这些举报，开始工作并获得一些积极进展的话，那就很了不起。有几个成功的审讯就能改变整个国家。
呼唤良知，解体迫害。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6月28日，尽管烈日炎炎，巴黎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坚持来到埃菲尔铁塔下的人权广场，向法国民众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展示法轮功功法，讲述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征集签名，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中毕业班学生莉莉莎看过展板后，红着眼圈，想要捐款营救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他在征签表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并希望能为早日结束迫害尽一份力。在征签表上签字的还有来自法国的各界人士，来自德国、西班牙、罗马尼亚、巴西等地的游客。他们对法轮功学员说，谢谢你们在这里告诉我们真相，加油，坚持下去。
6月20号和21号，德国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美丽古都雷根斯堡举办两年一度的市民节。法轮功学员在走出火车站不远处的主要街道马克西米利安大街上设立了讲真相的摊位，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并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许多民众了解了真相后，纷纷在制止中共强摘器官的征签表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一位德国女士说，这样的罪恶简直难以置信。面对这样的罪恶，人们不能视而不见，一定要站出来发出正义的声音，这跟每个人的良知都有关。
6月28日，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的公园举办讲真相活动。当天有300多游客在预备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官员提交的反对强摘器官国际医师团体请愿书上签名，要求制止中共的迫害。许多人在了解了中共在16年来对法轮功学员所犯下的暴行后感到愤怒，他们对法轮功学员举办揭露迫害的讲真相活动表示赞赏。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罗斯雷提南和康诺利发起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停止强行摘取法轮功学员和良心犯器官的行径。罗斯雷提南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人，康诺利则是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人。在议案提出之际，罗斯雷提南发表声明说，中共政权摘取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身体器官，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做法是对人权的野蛮践踏，必须制止。追求自己精神信仰并且不用害怕受到骚扰，这是包括法轮功信仰者在内的所有的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中共应当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的系统性宣传、监禁和虐待，释放所有的良心犯，准许对政府准许的活摘人体器官的做法进行独立的调查。
6月29日上午10时，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加拿大勋章获得者、曾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大卫·麦塔斯先生，在其澳纽学术访问的第一站南澳首府阿德莱德，接受了当地国有媒体澳洲广播公司阿德莱德电台的专访，揭露中共活摘人体器官。
2015首尔国际护士大会于6月19号至23号在韩国首都首尔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韩国非政府组织国际脏器伦理协会与反对强摘器官的国际医师团体 DAFOH 来此共同设立展位，曝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并征集签名，呼吁联合国制止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来自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与会的医护人员在大会中举报中共非法器官移植28例，两名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护士匿名举报，指中共这种强摘器官都是事实，而且在秘密进行，他们就是曾经的参与者。有来自全球各国的900多名与会者签名呼吁联合国制止中共强摘法轮功血员器官的罪行。西班牙医学杂志记者指出，这是不应该存在的事情，这样的事情联合国应该直接出面制止。国际急救护士杂志主编表示，他要在学术杂志上广泛揭露并主办研讨会等。本次大会守护人权和护士伦理会议的主要发言人罗伯茨·西蒙教授表明反对强制活摘器官的罪行，并表示要共同采取行动。
6月11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九平共产党退党研讨会上，前基辅市长亚历山大表示，有超过1000万的乌克兰人被共产党迫害致死，而8000万中国人被害死。共产党罪恶如山，我们必须清除共产党势力，切断与共产党相关的一切。乌克兰著名律师安娜·玛利亚博士在退党研讨会上说，中国人越早决定抛弃共产党，他们就越有机会获得自由，并建立自己的未来。共产党对中国和乌克兰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有很多相似之处。禁止共产党和去共化是乌克兰民族复兴的进程。他强调，对国家和民众犯下罪行的这些人迟早会被追究责任，一定会有对这些共产党元凶进行审判的那一天。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江西南昌市法轮功学员吴景军女士在经历了漫长的身心折磨和摧残后，2015年6月28日清晨5点半在家中离世，年45岁。吴景军原江西省经贸厅，现改为商务厅下属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财务科副科长，被中共牢狱迫害长达10多年之久。2014年10月1号下午，被4、5个青山湖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的便衣警察强行从家中绑架，被非法关入市第一看守所后约2个多月，身体就被迫害至腹部肿胀，后办理取保候审回到家中。2015年6月8日上午8点，在失去行动能力的情况下，被强行抬往南昌市青山湖区法院开庭。吴景军要求无罪释放，还当庭递交了控告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
四川广安华营市陆氏镇月亮坡村法轮功学员邹云柱，2012年10月31日被绑架，冤判3年半，在四川加州监狱原五马坪监狱遭受迫害。2015年5月11日家人被通知因心肌梗塞死亡。
甘肃省兰州市多位法轮功学员近期被绑架骚扰迫害，关龙山被非法关押在红谷看守所，窦小宁、窦秋新、宋法英、吕东香、包姓同修被非法关押在兰州市第一看守所。6月21号，多名警察伙同社区和海石湾镇上不法人员准备闯入关龙斌家，这些人员并未得逞，这些人就将关龙斌家的电掐断，每天3班，每班3个人在关龙斌家门口等候。关龙斌、王立谦夫妇现在已经被困家中1星期有余。
贵州贵阳69岁的法轮功学员叶少学，2015年6月4日被贵阳市云岩区法院非法判刑8年。叶少学于2014年4月21日被北京路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4月22日被贵阳市公安云岩分局刑事拘留，关押在贵阳市云岩区看守所。2014年5月29日被贵阳市公安云岩分局逮捕。叶少学收到该非法判决书时，当即表示要上诉。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6月28号，台湾利用网络讲真相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高雄，共同交流分享心得，希望能互相促进提升，让传递真相的力量更强大。他们分享在网络上讲真相的点滴，有的十几年持续坚持着，有的充分运用空闲时间做，有的不畏辛苦努力突破困难。他们不只让众多的大陆民众了解了真相，也带动明白真相的人们主动地传递真相。
6月14日，部分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了在维也纳军事历史博物馆举行的国际民族艺术节活动，给民众提供维也纳学练法轮功的信息，也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暴行。奥地利国会议员牛顿·伊尔曼兹女士路过法轮功学院的展台，在了解了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暴行后，她在停止活摘的征签表格上签字。她表示，法轮功学员举办这种活动很有意义，每个人都应该支持法轮功，应该在征签表格上签字。应主办方邀请，法轮功学员在活动期间还进行了功法演示。
6月21号星期日，德国多特蒙德市惠德地区举办第二届桥梁节，法轮功学员应邀请在舞台上展示功法，许多德国民众了解了法轮功的美好和发生在中国的迫害。法轮功展位前常常挤满了人，有的在看展板，有的在排队等候签名。有四个签名簿，两个是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另两个是呼吁释放被中共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其中一个是大赦国际组织呼吁释放四川省法轮功学员李小波，另一个是国际人权组织呼吁释放关在锦州监狱已瘫痪四年的法轮功学员吕开利。负责舞台的管理人员了解真相后，来到法轮功学员的展位要了资料，并在四个签名簿上分别签了名。
加拿大蒙特利尔法轮大法修炼者2015年6月28日在蒙特利尔大学举办了2015年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7位中西方学员在会上发言，与大家分享了他们在修炼中的体会与心得。曾经在蒙特利尔法文大纪元做销售的杰罗姆先生交流了他在大纪元销售工作中如何做好三件事和推广神运的经历。他在交流中谈到，因为在法上没有提高上来，离开大纪元后他遇到了种种的磨难，在最难的时候自己如何信师信法，每一步都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呵护，并从师父那里获得了力量，从而走了过来。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大连市中山区法院当庭释放王秀香老人。2015年6月25号上午9点，大连市中山区法院审判厅一厅对大法弟子王秀香按时开庭了。法官的位置上坐着四个法官，两侧一侧是检察官，一侧是书记员，还有一个法警，共八人。与以往不同的是，参加审判的官员们竟然没有一个穿工作服的，而是一身便装出现。便装法官宣读着莫须有的罪名，王秀香老人纠正着他们的说法。师父叫我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你们说哪里邪？法官们无言以对。老人继续说，大法师父是在救度众生。法官将王秀香往黑龙江打电话对方的名单都罗列了出来。老人说，我一个也不认识，我是听师父的话在救人，现在已经不是救人，而是到了抢人的时候了。我也没有非法聚集，薄熙来、周永康都被抓起来了，控告江泽民的人越来越多。最后法院要求在非法判决书上签字时，老人写了作废。一个女法官说，算了算了，对王秀香老人说，走吧走吧，快走吧，你老伴儿早在大厅里等着你呢，赶快回家吧。
叶秀华邮寄诉江状被绑架，老板力劝警察放人。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法轮功学员叶秀华女士6月20日在邮寄控告前中共头目江泽民的诉讼状时，遭邮电所人员恶告而被警察绑架。当日下午，叶秀华单位的老板找到国保大队队长丙文来要人，对丙文来说，老叶做事按真善忍为标准，这些年被两次迫害，每次都是被冤狱三年， 六年的迫害，这么大的冤枉，哪能不上告呢？你们还抓他？我也在写，没写完，写完也会邮寄的。这事儿你们谁也按不住，也挡不了的。秉文来说，他也是工作，法轮功的事不愿管，有报案就得抓，现在得听上面的，我说了不算。你把电话号码留下来听信儿吧。秉文来的说辞是敷衍，恶意举报好人根本无需理睬，反而应该惩戒恶意举报者。所谓听上面的也是借口，即使中共高层对于肃江也是乐观其成的。当天晚上，叶秀华的老板又到派出所去一次要人，派出所仍然不放人。后来得知叶秀华被非法拘留15天。秉文来等不法警察执法犯法的行径必将被追究。
北京街头，内蒙古、长春、昆明、吉林市、河北廊坊起诉江泽民标语。六月下旬，北京街头、长春大街小巷、公园等处，昆明超市、吉林市街头巷尾、内蒙古草原某镇多处出现沈江标语，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和全国起诉江泽民的消息。
山东胶州、陕西西安、湖南宁乡县肃江简讯。截至2015年6月23日，山东省胶州市已有170多名法轮功学员先后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控告了首恶江泽民，他们的刑事控告书已被两高接收到。近一段时间，陕西省西安、咸阳、安康、汉中、宝鸡、渭南、榆林、延安等市县法轮功学员纷纷向最高检察院、法院递交控告状，控告江泽民对法轮功旷日持久的迫害罪行。六月份以来，仅西安市一个城市又有55位法轮功学员和家属递交肃江控告状。2015年5月31日到6月27日，湖南省宁乡县已经有109名法轮功学员通过邮寄的方式向北京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分别送交了他们起诉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从1999年7月以来，这些法轮功学员都不同程度地遭受到了来自于当地派出所、国保警察和社区及单位的迫害、关押、歧视，承受很大的精神压力。在控告书中，这些法轮功学员都叙述了法轮功神奇的健身功效，同时在修炼过程中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使自己的道德境界得到了快速的提升。法轮功真是于国于民有百利，16年来的迫害至今仍在延续。江泽民是这场迫害的罪魁祸首，是到了把他押上审判台绳之以法的时候了。
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同修美邮寄的 EMS 肃江控告状扣押10天后发出。6月13号，河北省张家口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邮寄的 EMS 肃江控告状被当地610公安非法扣押在张家口。派出所还找这些法轮功学员了解情况。6月24号被扣押信件的法轮功学员都收到了最高检的回复短信。我们通过电脑查询，被扣的信件都已送到最高检。
邮寄肃江状的一点经验。一，可以用挂号信邮寄肃江控告信。6月21日，我们这有同修用挂号信邮寄的肃江控告信，3-4天就邮寄到了，1星期后收到了盖着两高印章的回执。二，用邮政小包也能送到签收。发往两高的快递，除了使用 EMS 邮件快递，还有邮政小包也能送到，两院也签收。邮政小包可能不是哪儿都有，他们属于一家公司，但不在一起办公，稍微慢一点。EMS 第二天签收，邮政小包隔一天就能签收，这样我们的物流量就分散一些。3-4个同修的控告书，每个人用大信封装好写好，可以一起邮寄发一次。如果4个人的8个状子，得邮寄8个快递。这样两个快递就解决了。三，11183客服。通过2次投递和投递员聊天掌握的情况是，你可以直接到邮局买 EMS 同城的信封，10元一个， 回家填好信封后再去邮局寄，也可以打11183客服，让他到你指定的地方去，不一定是你家，可以是麦当劳、肯德基、宾馆门口、胡同口都行，就是投递员能找到的地方就行。揽递员是免费上门取。四，塑浆状要按要求附带必备材料。现在塑浆大潮已经掀起，我弟同修积极跟进，也有很多人发了塑浆状，但我发现有的同修没有看明慧登出的有关塑浆的注意事项及有关专业知识，有许多塑状都没有按照有关的专业要求做。寄出控告状时应附带控告人身份证或户口本复印件，控告书末尾要有控告人的签名或盖章，控告书要提供一份正本一份复印件，这样做诉状才是完整的。在此建议还没有发诉状的同修，请不要忘记以上提到的几项内容。
严正声明，本周46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8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邮局管理部门顺天意办好事，大陆来稿。6月18号，我们三名法轮功学员一起去邮局办理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快递手续，进门就看到快递专柜旁坐着一个警察，我马上想到明慧网上有消息反映邮递塑浆状时受到阻挠和拦截的情况，我们走过去对负责快递业务的小伙子说我们要办快递，他问往哪儿邮，我们回答说北京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他问什么内容，我们仨同时说控告江泽民，随即把我们的控告状信函交给他。就在这时那个警察站起来朝门口走去，我想他是不是要打电话叫人来抓我们，就紧盯着他也跟着走到门口，他没掏电话，把手反背在身后站在门口。办快递的小伙子说上级有指示，法轮功的事不办理，一位法轮功学员就开始跟他讲法轮功受江氏集团迫害的真相，他说打个电话问问吧，他把自己的上司叫出来，法轮功的信办不办，上司说我得问一问，他拨了一个电话没打通，我还以为他在拖延时间等公安机关或什么人来绑架我们，就跟同修说不给油咱们走吧，上别的地方去油，同修不走，继续给他们讲真相。办快递的小伙子说你们法轮功要平反了，敢往高检高法邮诉状，胆子不小啊。这时他的上司又给上级邮局的另一个人打电话问法轮功的事办不办，就听电话那头问什么事，控告信什么内容，控告江泽民邮往北京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的，电话那头果断地说给办。我们顺利地办完了快递手续，第二天就收到了高检高法签收的短信。
警察说我们现在都不管法轮功的事儿了。黑龙江省富裕县来稿，前几天我在工作中接触到一个年轻警察，谈完工作我给他讲法轮功真相，他说其实我们所现在都不管法轮功的事儿，谁接到电话一听是举报法轮功的就给挂了不出警。一次我值班接到一个电话说接到法轮功真相电话了要举报，我就对他说现在我们都不管这事儿了，你没事儿管这个干啥。现在很多警察都明白了，不但自己不管法轮功的事儿了，还劝其他人不要管。
三退名单里怎么没有我？四川来稿，今年5月份我遇到表姐，给她讲了法轮功真相，她高兴地做了三退。一星期后去赶集又碰到她，她和表姐夫一起来赶集。表姐一见我就说她要坐我的车回家，不坐姐夫的车了。上车后她问我，我已经让你给我三退了，那三退名单里怎么没有我呢？是不是没有交上去啊？当时我还真没去找同修把这星期的三退名单发给大纪元网站呢，名单还在我家里放着。 正纳闷他怎么知道他的名字还没有交上去呢，就听他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清清楚楚的，你们说的那个大审判可能是真的。我说咋说呢，他说我往一个地方走，看见一个两头是圆的，中间是跟柱子那样的大天平，一个人对我说，这是称人的良心用的。我想我不怕，表妹已经给我三退了，就走过去叫那人看看我的情况怎样。那人翻开花名册，找到了我的名字，对我说，你因为念了法轮大法好，没有病了，但是你的三退名字还没有拿上来。原来如此，再看看表姐，以前长期生病造成的那灰暗色的脸变得红润了，精神饱满，显得很健康，真的是没病了。
中国全靠你们了。河北来稿，在讲真相中碰到一位男士，他说，我到泰国旅游，看见满街都是练法轮功的人，有拿着话筒的，还有拿展板的，告诉人法轮功真相和退党的。你说他们为了谁？不就是为了别人好吗？多不容易啊！在中国，你们更不容易。哎，以前我总说中国完了，没有希望了。以前也不知道法轮功咋回事，现在明白了。我看到了你们，觉得中国也有希望了。中国全靠你们了。这位男士说完，双手合十说，谢谢你们，注意安全。然后带着敬佩的目光走了。还有一次，我和同修进一个家属院讲真相，我刚想往前走，忽然听见背后有人说，你看你看，他来了。我回头一看，是一对老夫妇，老两口高兴地说，我们终于看见你了。他们看我有点疑惑，赶快说，你不认识我们了，去年你给我们书和光盘还有挂历，那本书我们一直在看呢。我笑笑说，对不起，每天见的人太多了，记不住了。他们说，是啊。这时我发现他们老两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笑。老太太说，一年没看见你了，我们一直为你担心呢，这回看见你了，我们就放心了。我激动地说，谢谢。老太太说，上家待会儿吧。她用手指着说，你看，我们家在那个单元二楼。我说，谢谢二老了，我们还得救人去，改日再见。老两口一直目送我，激动的泪水在我的眼中打转。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起诉江泽民谁能挡得住？目前起诉江泽民的大潮势不可挡，可是在中国大陆及个别地方，有些国保警察却去邮局蹲坑，伺机绑架，裹挟工作人员私拆信件，在暗中指使他们干这些非法之事的人，真能阻挡得了诉江的历史进程吗？法轮功学员已经认定了现在是起诉江泽民的时候，也明白了今天起诉江泽民是制止迫害必定要走的一步。起诉江泽民是帮助更多人明白真相的重要方式之一，他们绝不会放过起诉江泽民的历史责任和机会。这个地方有个别人阻挡，他们完全可以用真相打开人心，碰到实在不听或者听不明白真相的人，还可以换个地方。东方不亮西方亮，天总是要亮。退一万步说，如果真不让邮寄，照样有其他路走，条条大路通罗马。比如说，可以对阻挡者提起控告，包括对当地邮局负责人提起控告，以及对直接绑架者提起控告。被起诉者等于上了恶人榜，报应和审判只争来早与来迟。试想，如果你是被指使到前台干脏活的人，你是花几分钟趁在现场的机会，当面了解一下邮寄诉状的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起诉江泽民，从而给自己挣个善有善报呢？还是给那些贪官污吏当陪葬呢？再有，虽然可能有点大炮打蚊子，但众法轮功学员再次赴京，壮观历史再现，不是不可能。这场迫害波及那么多法轮功学员，再过两个星期就是720了。江泽民发动的这场迫害是16年前的7月20日公开登场的，法轮功学员们进京投递控告状，如果大面积的形成这样一种事态，试问地方的贪官污吏能控制得住吗？ 当年信访办被江泽民控制，上访渠道被剥夺，为了到天安门呼出一句法轮大法好，法轮功学员们抛家舍业，在最大限度地舍弃自己的一切的情况下走上天安门。经过16年血与火的洗礼，这些法轮功学员今天更加成熟了，到北京投递一下控告江泽民的诉状太简单了。对法轮功学员来讲，这么多年来他们不就是随时面临着被迫害的威胁吗？他们不是坚定地走过来了吗？现在他们会放弃自己该做的吗？何况到今天，江泽民已经是残灰一团，控告江泽民已是中共上层默许的一件事。哪个地方的江泽民死党如果还敢阻拦和绑架上京投递诉状者，将来谁也顾不了你。还有一些参考资料，听众朋友不妨为自己了解一下历史现状。一，在国家范围内看，没有任何政策或迹象阻止起诉江泽民。5月26号，据中国经济网消息，中纪委网站上刘金国的个人资料已经更新了，他已经不担任610办公室的头目了。他简历里面写他担任610办公室主任到2015年1月。那么谁接替刘金国呢？这都快过去半年了，怎么没见报道呢？610办公室是被国内外一致公认的死亡职位，不管是没人敢接任，还是中共上层不敢再任命，还是什么，都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罪恶的610已经穷途末路。不然中共法院的这次立法改革，由立案审查制改成立案登记制，根本就改不了。同时也能反射出中共上层在迫害法轮功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不但全国老百姓乐见首恶江泽民被控诉，中共上层更多的人对法轮功学员控诉江泽民的行动也都乐见其成。二，从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看，阻止诉江的指令也没有。这是由中共政治的生态所决定的，这一级的官员与中共上层都有很多联系，中共上层的意图能最初被他们捕捉到，上层采取不管不问的态度，意图已经相当明显，就是说在法轮功学员诉江的问题上要顺其自然，这个时候谁愿意往前冲？这一级的610头目在没有上一层610受益的情况下也是持观望态度的。要在全省、自治区、直辖市搞出统一的阻止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的事情来，他们现在真的没有这个胆量。三，阻止控诉江泽民的地区只能是局部的。中共市县级的610阻止诉江的可能性相对来讲可能有一些。一个方面是因为这些地方发生过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情，如黑龙江的佳木斯，有的邮局在私拆起诉江泽民的信件后拒绝邮寄。佳木斯监狱曾经在2周内迫害死3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秦月明的妻子与女儿为给死去的亲人讨还公道，数度上访，让佳木斯当局非常恐慌，疲于应对。他们为什么要阻止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这与他们曾经的罪恶有关系，是做贼心虚。但阻挡只能增加罪责，不如抓紧做些好事，将来能够减罪。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一级别的个别610头目头昏眼瞎，盲目作恶，到这时候了还企图借迫害往上爬，这些人没有什么实力和分量。大家知道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被清算的已经支离破碎，大规模的迫害根本就不可能搞起来了。上层在观望，更上层在放手，下层的个别打手为什么还敢这样作恶？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个别人眼界太狭窄，心胸太肮脏，智商太低下。江泽民流氓集团明天被清算，今天他们还会照样作恶，到死都不敢承认或者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死的。四，起诉江泽民是民心所向。我们举两个例子。2015年5月30号上午10点左右，甘肃省金昌市法轮功学员樊永成用电动三轮车送法轮功学员王泽芳、王永芳到金昌市金川区北京路邮电局，往最高检投递起诉江泽民的控告状，结果被蹲坑的警察绑架到金川区北京路派出所。随后警察就抄了樊永成的家，抄走了邮寄到最高检控告状的回执单。在被非法询问时，樊永成坚定地告诉警察，我就是要告江泽民呢。下午七点以后，樊永成被放回家。另一个例子是2015年6月9号，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法院非法庭审刘建平等3位法轮功学员， 庭审刚结束，刘建平的母亲立即把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交给刘建平签字。参与庭审的所有公检法成员在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后态度都很好，有的还说你们就是该起诉江泽民，早点平反就好了。我要告江泽民这句话真是掷地有声。这位法轮功学员的诉江状已经寄走了，也就是说他已经递交了对江泽民的控告，可是当天晚上就给放回家了。还有四川的这起非法庭审案，法轮功学员在法庭上签字起诉江泽民，而且还得到公检法人员的回应，这两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历史大戏的最后一幕会让更多世人看清江死党历史败类和自愿被其利用的人最后如何表现其惊恐与丑恶。古有身后还要永久罚跪的秦桧夫妇，今后江泽民这一伙就是人类永久的历史反面教材。
各位听众，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曝光邪恶过程中纯净自己。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一说讲真相这个问题，很多学员在想，我们讲真相的目的就是要揭露邪恶，抑制住它，把它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能够叫全世界的人都看清它，使这些邪恶无处躲藏，这是你们要做的。但是这不是最主要的，讲清真相的最主要目的是救度众生。第一部分，曝光邪恶的出发点。而在现实中，有的同修的出发点落在了单纯的揭露邪恶上，受到迫害后内心的怨恨越积越深，委屈无奈与失落，强烈的报复心就油然而生。在怨恨报复的心态下，曝光了曾经迫害他的警察，但是曝光之后，迫害不但没有停止，而是变本加厉了。警察会说，你不是说我是恶警吗？我就要恶给你看。为什么出现这个现象呢？因为我们的用心不善，出发点是发泄私愤，以恶制恶，而警察看到这样的曝光，是能够感受到我们发出的报复心和对立情绪的。警察认为自己只是例行公事，而大法弟子却在故意和自己对着干，那么谁怕谁啊？我警察还有中共做后台呢，我警察能被你吓唬住吗？所以就会肆无忌惮的更加凶残，这是我们自己的心不正，出发点有问题造成的。所以我们要反思自己，修正自己，不以私心私利为出发点。我们要认识到警察的行为是可恶，可是警察这个生命本身是被邪恶控制和操纵的，也是可怜的。他们在迫害大法弟子的同时，也在走向毁灭。即使谁残忍地打过我们，他也不是我们的敌人，因为我们虽然身在人中，而心是超越人的，只有超越仇恨，以慈悲宽大为怀，才能达到救度的目的。第二部分，事事要达到法的标准。曝光邪恶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只有达到法的标准，才能得到法的加持，起到震慑邪恶和救度世人的作用。师父在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说，希望大家在正法这件事情与揭露邪恶这件事情上做得更好，这也是在修炼其中。在讲真相中，我们发现有的同修只要是有人伤害他就急于曝光。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中说，揭露恶警坏人， 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同修在学法时，如果没有理解师父所讲的，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就可能急于曝光。我们现在认识到，当有人迫害我们时，我们首先要找自己有没有不符合法的言行，如果没有，就要在发正念否定操纵警察的旧势力的同时，善意地向人讲真相。如果这些都做了，警察还没有抵制的穷凶极恶，那么我们就要曝光他，目的是制止他继续行恶，也就是多次劝善无效的情况下再采取曝光的形式，不能遇到问题立刻就想到曝光。步骤应该是修自己，讲真相，曝光。有的同修在曝光过程中没有核实清楚，结果出现张冠李戴的报道，曾经听警察歇斯底里的叫嚷过，你们那些小报真是一派胡言，我对某某那么好，还给他打饭喂药，某某还说我迫害他，你们不配修真善人。如果事实如此，那么我们就深深地伤害了那个帮助过修炼人的警察。还有的同修为了突出迫害的残忍，描写夸大其词，这样的做事方式方法根本就不符合真善忍的修炼标准，既没有修自己，更救不了人。曝光邪恶的过程也是真修实修自己的过程，在曝光之前静下心来学法，想一想真善忍的标准，衡量一下自己的出发点是发泄私愤还是救度世人，再思量一下自己的心态是气恼还是慈悲，当归正自己纯净自己以后再去曝光邪恶，才能多救人。心中有法，一思一念都符合法，为法负责才有法的威力。第三部分，曝光后的讲清真相。在曝光邪恶后就完事大吉了吗？其实不是，我们可能还会遇到这些警察，我们还要和他们讲清楚，我们的曝光是没有恶意的，不是看人出丑，更不是幸灾乐祸落井下石，我们的曝光是借助舆论的力量制止恶行，让他们悬崖勒马，迷途知返，不要走向万劫不复。我们可以跟他们讲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的道理，还可以举些例子告诉他们人人有做好人的机会和权利，让他们感受我们的出发点是劝善，我们希望他们做好人，这样是有利于社会和家庭的。我们还要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能够及时改邪归正，我们的曝光也到此为止。如果他们能够善待大法弟子，我们可以把他们的名字从恶人榜中删除，也可以表扬他们的善行。我们要告诉他们，佛法是慈悲与威严同在，修炼人没有敌人，但是有抑恶扬善的使命和责任，是不惧怕任何邪恶的。我们的目的是纠正他，救度他，我们的做法就不应该是一棒子打死。有的警察在曝光后确实洗心革面了，但是有的同修还在用先前的资料继续曝光，这样就不合适了。警察已经改正了，却仍然生活在舆论的压力下，常常被人窃窃私语或者被讥笑，那么他就会对我们产生怨恨，认为我们在抓住不放，在有意为难。所以我们在曝光后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更新内容，使我们的资料更准确贴切，更能感化人。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三年多过去了，这场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迫害也使我们在揭露邪恶谎言、证实大法与救度众生的过程中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理智，越来越清醒，越来越坚定， 越来越能严肃地对待这场邪恶的迫害。那么我们就要在不断地揭露邪恶过程中，不断地反思自己有没有做到成熟、理智、清醒和坚定、严肃，不断地修自己、找自己，才能走正路。最后我们要始终记得，我们是修真善忍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救度，我们的落脚点是慈悲，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只有在世事中纯净自己，理智清醒，才能达到制止邪恶、救度世人的目的。